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我们的天方夜谭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灵魂永生的第519节，我们就接着上个星期，我们上个星期是停在第519节的9:52休息的这个地方。一休息，真就立刻脱离出神状态。然后真说呢，我觉得我好像是那个电秀上的一个人啊。他说的是他们晚上看到的一个科幻节目，然后他形容赛斯说话的时候的一个意象哈。这个意象是什么呢？真说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写了，不过我看见一大片像星星一样的东西哈。好像一个想法从我这里啊，对它投射出去，然后呢，它似乎就要爆炸了，但其实就在那里。各位朋友，我们在秋天，尤其是在七夕前后，我们晚上看天上的星星呢，我们总觉得真的天上挂满的星斗哈。大概在古代，光害也比较少，或者是污染比较少哈。以前的人看天上的星星是可以看得比现在更加的清楚，所以以前是用河来形容星星，所以对以前的人在看天上的星星的话，就好像你看到了一条大河，像黄河那样的一条大河，而这个河水是由星星所组成的，所以叫做银河。现在真他在意象中他就看到，他从他的思想，好，他的思想也是一颗星星，然后从他的思想像一颗星星投向银河，投向一大堆的星云里头去。其实真所看到的景象，赛斯经常在形容的。我记得在心灵本质啊，或梦计划价值完成，赛斯曾经用星星来形容我们的思想。他说我们的想法当我们想过之后，我们以为它就不见了，可是这些想法如果你跟随着它继续走的话，它在其他层面，对其他层面的森林来讲的话，它看到我们的想法就好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天上的星星一样。你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天上的星星，会不会是我们的上一层的高灵，这些高灵们的想法遗留下来的，在我们看起来就像满天的星斗那样。既然我们的想法对其他的层面来讲的话是他们的满天星斗，那当然我们的上一层次的高灵呢，他们的想法对我们来讲也是满天的星斗啊。所以我们知道科学家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星系它不断的在扩大，而且星星不断的在形成。那我们会想说，那星星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会形成一个星球呢？那像我们这个层面，我们的地球其实也是我们的内在存有的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在这个地方它变成一个层面，变成一个次元，而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星星里面。换言之，就是我们生活在我们的上一阶层的高里面的想法里头。之前用那种孙悟空逃不出如来火的所掌心，就好像我们在用 Windows 10或者是用其他的电脑形式，我们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跳开这个 Windows 10的这个平台上面。像我的电脑我一直都没有更新，我一直是用XP。那我现在常常去买一些硬碟啊，新的硬碟呢根本就不能用，有的硬碟呢我是可以把它重新改它的partition， 改它的 format， 然后可以用，可是有些硬碟它已经超过了2TB 哈，那这些硬碟的话对我现在的 XP 来讲就是变成非常的不方便了。那么我们如果在 Line 上啊， WeChat 啊，还是说 FB 上面，不管你怎么打字，你用什么文字，或你用什么图片啊，有任何的功能，其实你是在他的平台下做事情的。那我们这个地球是我们一个高灵的思想所幻化而成的，他的想法 对他来讲，或许他想过就忘了，可是对我们这个层面来讲，他却建构了一个物质的实相。那对中国人来讲的话，我们很早就听过类似像盘古开天这样的故事嘛，我们的太阳是盘古的左眼睛所幻化出来的，我们的月亮是他的右眼睛幻化出来的，我们所看到的山脉是盘古的锁脚，我们所看到的草木是他的皮肤，盘古的呼吸变成我们的风吟，声音变成我们的雷，血管变成我们的河流，肌肉变成我们的泥土，头发变成我们所看到的环星。我这里要指出来的一点，就是赛斯的一些观念了，赛斯说你不是你的想法，你也不是你的意识，可是想法跟意识当他离开你之后，如果你跟随着这些想法或这个意识去流动的话，你会发现他到其他的次元，而且他变成其他的东西。你的想法，你的意识，它事实上是活的。所以赛斯用星斗来形容我们现在在脑袋里面想出来的想法，而我们的人格是由什么东西形成的呢？其实由我们的想法。好，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因为这些想法这些意识形式，所以我们产生一些经验，而当我们的人事的体验结束之后，我们集合出来的这些由想法组成的我们的身体呢，它事实上就是我们的灵魂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讲的话，它永远是我们的一部分，就好像你用什么东西去盖你家的房子一样。如果你今天全部都是用最高级的宝石啊，最好的建材啊，最美丽的花朵，最具有香味的植物，来建构你的后花园，我们在人世当中呢，其实是我们借着人世的条件去取得某些我们所要的素材，来塑造我们自己的人格特质。对下一阶层的生灵来讲的话，就是他们看见的星星你看见的水星，你看见的土星，这个星系有很多的某个特质的东西，是因为他们的想法所塑造出来的。或许各位以为这次天方夜谭，在谈那些神话故事，但是对赛斯来讲，他真的是谆谆教诲，不断的告诉我们。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天方夜谭所说的阿拉丁神灯我们进入一个洞穴，这洞穴里面呢是什么东西都有，什么样的珠宝，什么样你所要的东西都有，你取了它就是你的。但是呢，坏宰相贾发告诉阿拉丁，你不能够去动任何东西，你要专心去取你自己要的那个神灯，要拿到你那个神灯，不要去管任何其他的东西。各位，我们也是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是在身体之外，不是在身体之内。好，因为身体是我们的一个使用的肉体而已，我们利用这个身体的肉体，我们要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内心的爱跟美。好，如果说我们拿到这些东西，我们用它来装饰我们的人格，那么不管千秋万世，你所经验到的爱跟美，它永远都是你的人格特质的一部分，它形成你的星球。而且对下一层的生灵来讲的话，你这个星球代表的就是爱跟美。但是如果我今天用恐怖在塑造我的人格特质，我用焦虑，我用名利前情来塑造我的星球，那么在我的星球当中看到的只是贪婪，只是恐惧而已，那么就是一个恐惧的星球，就是一个贪婪的星球。每一个想法当我们接受它，它就是我们人格的一部分，它就是我们精神的细胞，就是我们精神的身体，就形成一颗永远存在的而且是我们自己的星球。或许我们的内在自己有很多它的星系，可是对这个星球来讲，对我们这个星球来讲，它就是由恐怖 是由贪婪所建构而成的，各位，它是永远都存在的。因为我们的人格的组成，我们这一辈子经过了，从小到大我们所组成自己的精神上的身体，就是用这些我们所使用过的精神材料所组成的。所以我们的人生是我们在写的一本书，我们怎么写这本书完成之后，这本书它是永生永世在人世间，在宇宙间存在的。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我们在形成我们的星球，对下一个阶层的人来讲的话，我们所形成的星球是永远变成那个特质的星球。如果我们的想法充满着爱，充满着美，我们充满着香气，那么永生永世对我们的人格来讲的话，别人接近我们，别人可以感觉到他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美丽的星球。而我们生活在美丽的星球当中，我们接触到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美丽的环境当中，就好像佛经所说的阿弥陀的世界，到阿弥陀那个世界，这个星球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是美好的，是一个极乐的世界。那我们怎么样变成极乐的世界呢？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个阿拉丁神灯的概念，你进入了这个洞穴，所有你碰到的事情，就好像我们进入了这个物质宇宙，我们所碰到的所有事情都是我们拿来取材，拿来变成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好像你开了一部车子，这部车子后面好，你丢了什么东西放在你的卡车上，那么对你来讲的话，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你取什么就是你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说以一个比较开阔的更广大的视野去看我们自己的人生状况，这个518节519节赛斯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样去取材，我们是怎么样去塑造我们的人格。而从这里开始，真就已经先用一种方式来形容，他说我好像是一个星球，那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呢投射出去好像要爆炸了，而我所看到的是一大片像星星一样的东西。其实我们的想法就是那个星星，所以真说他像放在下巴下方形成悲壮的双手点点头，然后在休息期间他又从赛斯那边得到一个短而清楚的资讯，这个资讯就是告诉真跟罗，拜托啦，你们可不可以把你的床铺移一下，你们的床铺应该是南北坐向的，不是现在的东西向。对这一点赛斯有过坚持啦，从早期课一直盯到现在。那下一节519节，他又盯了一次，所以呢床铺的坐南朝北一直是赛斯希望真跟罗照着做的一点。那为什么需要坐南朝北呢？不是说这样的风水比较好，而是它跟地球的磁性会变成一致，所以我们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投射比较没有那种阻碍，而且呢，我相信在使用能量的这种方式呢，效果也会比较好。所以如果各位，你们家的空间还够大的话，那么床铺的位置，尽可能朝东北的方向试试看。而且睡觉的时候最好身上不要带有很多塑胶类型的东西，或者任何跟电信有关的会影响电的东西，就尽量少带，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尽量少带。毕竟我们的人生也不过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梦而已，那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其实我们会产生很多的不同的梦境，而且在梦中会跟很多其他的实相打交道。那我们要确保我们去能够非常的顺利，回来也非常的顺利，同时我们也希望因为我们的能量充足，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对所取回来的资料能够清清楚楚。其实更严格的角度来看的话，包括我们的床铺下头的话，也尽可能不要用塑胶品去垫着。 平常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一天当中总要有一点点的时间能够让你自己的脚能够赤裸的接触到地面。当我们能够赤裸的接触到地面的话，其实就是一种类似像和地球的磁场接触的这样的概念。好，我们回到课文，在10:02赛斯重新又开始。赛斯说呢，存有或者是灵魂的本质，既有比你们的宗教所赋予它的多得多的创造性跟复杂性。所以从这一句话各位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以为的灵魂，其实赛斯把它改成存有这样的名字，因为灵魂很容易让我们造成一些误解。但是如果用存有，存而有之，就好像一个容器一样，它可以接收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东西。这种存有的概念呢，是比较容易让我们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灵魂的特质。就好像我刚才所形容的，如果你自己也是一个存有呢，它事实上是个小存有。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质本身就是一个存有，我们用什么东西放在我们的容器里面，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经过很多的事情，然后因为经过这些事情，我们采取不同的思维方式。当我们采取那种思维方式，我们把这个思维方式物质化，这个物质化的过程呢，就是等于你把某个想法直接就丢到你存而有之的小容量里面。所以我们的脑袋里面，我们的灵魂里头，它就好像这个小容器，一个小卡车。我刚才形容是用小卡车来形容，你今天把什么东西丢到你的卡车上去，也许表面上看起来你好像是损失了，受害了种种的，但是假如你透过外面的环境去产生你内心真正的爱的感觉，反而就是因为对比很大，所以你容易产生更强的那种深度的情感状态。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啦，如果你今天不是因为是个妈妈，如果你不曾经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你怎么可能去体验一个母亲对孩子非常深刻的忠心入髓的一种情感状态，对另外一个个体，另外一个人会拥有那么深的感情，是因为你创造了一个孩子，而从这个孩子的产生之后，由这个孩子你产生一个强烈的爱的感觉。那也一样嘛，我们在人世间当中，我们可能有爱情，可能有很多跟其他的朋友交往的过程，或者是任何的亲密关系，但是假如没有这些亲密关系，我们又怎么能够转化我们的深度情感呢？当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我们采取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产生出来的就是一种亮晶晶的宝石，是一种果实。好，而这个果实呢，它就会填充在我们自己的灵魂的卡车里面。好，我们叫它小灵魂、小存有。好，而我们的人格的组成其实都是由这些东西所组成的。你可以借着外面任何环境当中去激发你内心的情感，而所激发出来的这个情感，因为它是由衷属于你的，所以呢，因此它变成你的人格的一部分，或者是它根本就是你精神上的细胞。当我们的内心不再以功利为主要的考虑因素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把我们内心对别人的关心而产生出来的爱与美的想法之后呢，其实这个想法一旦生成之后，这个想法还会继续在成长。一个丰盛的人才有可能给予别人，而也因为你给予别人，所以产生更大的丰盛。而你所给的这个丰盛，对别人来讲的话，它必然会形成一个循环圈。因为只有爱能够生成爱，只有丰盛才能够生成丰盛，只有快乐才能够生成快乐。如果各位有研读过兰慕沙的书籍的话，兰慕沙最主要的主张就是乐生乐。如果我们以真挚的善意对着我们周边的所有的亲密关系的人的话，一定会引发出对方以一个 善意和美善作为回应，而这个善意跟美善的话，就自然而然会生成善言，会形成美的循环圈。我们愿意给予，我们愿意感谢，只有这种状况才有可能带来新的丰盛，而由于我们内心的丰盛，也必然由丰盛会产生更多的丰盛的喜悦跟幸福。既然我们的灵魂就是存有，就是一个容器，就是在放很多我们内心所感受的东西，所以他这里才提到灵魂的本质，存有的本质，既有远比你们的宗教所赋予的多得多的创造性跟复杂性。这里所提到的我们的灵魂或我们的存有，他们运用无数的感知方式，并且还有其他许多类型的意识，听我们的灵魂，听我们的存有来指挥。我相信不止赛斯是这样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有我们的存有，我们自己也是存有，我们放很多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体验在我们的内心的意识田之中。各位，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是不是到现在仍然变成你人格特质的一部分？就好像真跟罗，对真来讲的话，他以前曾经产生出来的那些家庭经验或者是宗教背景，也严重的影响到他后来在传赛斯之下的某些特质。那么如果我们的人格本身就是一个存有，我们放进去的都是我们感受的东西，而时间又根本不存在，那我们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我们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就像阿拉丁一样，我们指哪神灯，我们只把我们自己的焦点放在于我们要去形成我们爱跟美的人格特质。当我们的焦点放在这里的时候，人世间或许在短暂的时间当中，也许我们在感官上没有办法得到最大的满足，或者是在金钱上，或者是在自我的自尊心、名啊、利啊、权力啊、好爱情啊，这些事情它都是转眼就过去的，或者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时间是一个幻象。那我们所紧紧抓起的东西反而是一个虚无的东西。今天就算你再大的成就，好，你如王永庆、如贾伯斯，好，那么大的成就没有错，好，成就是重要的，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永远留在你内心意识田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不是用一个成就来衡量你今天的意识田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好，当然也不是在否定任何人的成就了，我们只是在说，不管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可能比较重要或比较必须要了解的事情是，我们是一个存有，像一部卡车，好，经过那些人生的路程当中，你到底放了什么东西在你的卡车里面，说成了些什么东西。至于这里所说的我们的灵魂还有其他无数的感知方式，正好我们现在在早期课第一册也在谈各种内在感官，我们在昨天是刚好谈到第六种内在感官嘛，所以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肉体的感官才可以触及，才可以得到什么东西，而事实上是用我们的心，我们的内在感官一样可以看到得到我们所想要得到的，想要获得的任何东西。赛斯在灵魂永生518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只有肉体感官才能够去感知这个世界，我们还有无数的感知方式，而且有很多其他的意识形式都听从我们的使用。各位，如果你去看早期课的话，从第一册到第九册，你很少会发现灵魂这两个字。为什么呢？赛斯希望能够打破真跟罗的想法，他不要用灵魂这两个字来让他们混淆。可是到了灵魂永生，这是第一本对大众的书籍，他只好又把存有转化成灵魂这两个字。不过我相信赛斯也是试图尽量的把我们对灵魂的概念能够转成存有的概念，因为我们对灵魂的想法就是一个时间象限的， 很多人以为我死了之后呢，然后我就变成鬼或一个灵魂，然后这个灵魂呢投胎之后，好像这个灵魂就不见了，只有投胎的那个人。但事实上，你存在，你的灵魂存在，当你死亡之后，你的灵魂还是存在。你的灵魂在投胎的时候，那个投胎的人存在，而投胎的灵魂还是存在他的物质之外的层面。这个观点就不是说你变成什么，然后什么投胎就变成什么，不是这样的概念。而事实上是所有只要存在过的东西它都会永远存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万物存在是不是一就不见了呢？如果万物存在一就不见的话，那么上帝就不存在啊，就不可能有多次元的人格，就不可能有多次元的实相，就不可能有多次元的意识形式。像我们在使用我们的意识，可是我们的内在意识，我们的潜意识正好就是我们的灵魂的思维方式，我们的存有怎么思维，它就直接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所以其实是你在想的时候，你的内在的存有一样在想，而那个想法本身是在你的潜意识里头。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在使用我们的思想，而在使用思想的过程当中，好像只有你自己是存在的，可是事实上不是的，是你的存有在思想，而造成你自动的会以某种方式去思想，而你在思想的时候也牵动着你内在潜意识的一个想法，好，也就是你得到什么结果，那你的潜意识一样得到什么结果。这个潜意识换言之就是我们的存有的国土领域之内。所以在这里赛斯才会说，我们有无数的感知方式，除了我们的外在感官在看这个世界之外，我们还有我们的存有，我们的看不见的自己在内在用他的内在感官在看这个世界。而我们用我们在外在世界的这些想法一样的，我们可以透过想法来暗示或建议我们的内在自己一起在物质世界当中去创造一个新的结构方式，新的想法。所以赛斯对真跟罗讲，他说你们对灵魂的想法真的是受了你们三次元观念的限制，灵魂能够改变他的意识的焦点，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焦点，可以用外在自我的焦点，可以用潜意识的焦点。赛斯在早期课一开始他是用铜管来比喻，他说呢，白天的时候呢，你们的意识焦点是看向外在物质，而事实上你还有一个内在的，你可以相反的方向去看你的内在的方向的时候呢，就好像铜管的另外一边，或者是在梦境当中，其实你真正的焦点就没有放在我们现在所生存的物质的角度上。赛斯同时也用手电筒的例子来形容意识的焦点，他说你的手电筒照在哪里，就好像你到了一个仓库里头，你的手电筒照到哪个墙壁，你所看到的就是那个墙壁上的东西。我们以为只有那个照到的东西才存在，但事实上你是在一个大仓库里面。如果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意识，我们就不会只有看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物质环境当中。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当然不会觉得自己是受害啊，你也不会觉得自己是限制在现在的人格条件之下，因为你可以转变你的意识形式，你的意识形式一转变，你的整个人的宽度广度以及所看到的东西就完全是不同的，当然也就不会自怨自哀，或是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一人不熟。而我们所谓的一人不熟的话，如果你用台语去念的话，意思就是拄到人都无真熟啦，一人就是碰到人嘛，齁，然后不熟的话就是不熟，也就是很贵的意思啦。课上一上总是要调皮捣蛋一下，我们是用我们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可是我们的存有所谓的灵魂他们是用焦点的改变在看这个世界。刚讲过了嘛，我们的意识焦点就好像手电筒，你照在哪里你就看到什么。那么如果我们用意识的焦点在感觉所有的其他东西， 那就好像我们的意识呢，好像我们的眼睛一样，对赛斯来讲，他是用意识，好像我们现在头上的眼睛一样，我们用眼睛看到外面的东西，而内在的其他的森林是用他的意识在看到其他的东西。意识就是内在的眼睛啊。赛斯说，现在在我的存在层面，我就是知道我并非我的意识这个事实。好，那一样的情况，他的意思，我们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是在使用意识的人。就好像我刚才那个形容词，你开了一部大卡车往花园上走，往菜园上走，那么现在你是摘了什么菜什么花放在你的卡车上，这个卡车上所装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意识，或者是刚才用一种形容词，意识就是观看的方向，意识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像那个阿拉丁，我们现在看到哪里，我们要取什么东西，我们自己要清楚我们到底要拿的东西是什么。你拿的就是你的，如果你拿了很多的恐惧，很多的愤怒在你的车上，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恐惧的人，愤怒的人。所以赛斯说，我并非我的意识，虽然这个事实好像很奇怪，我的意识是我可用的一个属性，你可以把摘下来的东西放在你的车上，那这好像就是你的意识形式，但是事实上它只是你采取的一种方法，你观看的方向而已。有关于这一点，适合于本书的每一个读者，纵然你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换言之，赛斯在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在使用我们的意识形式，我们不是那个意识形式，而事实上是我们的焦点放在哪里，我们的方向指向哪里。好像说你的手电筒在仓库里面，在宇宙的广大的库藏当中，你照的地方是什么，你照到什么你就看到什么，你就得到什么。而如果你再把这个东西又放在你的意识田当中，你的人格特质就充满了这种特质的味道。我们的卡车开到菜园里面，我们把什么菜放在我们的卡车上，我们当然不是那个菜啊，我们是去载那个菜的卡车嘛。所以这里赛斯说，每个读者你们也必须要了解我所说的意思，是你可以使用的一个属性。那么我们的存有或叫灵魂，其实是比意识要多得多。好，你的卡车载的什么东西，你不是那个载的东西，而事实上是你把你要载的那个东西放在你自己的卡车上。我们不过是一个存而有之的东西，我们的人格不过是一个容纳器，我们容纳很多的意识形式，而这个意识形式是我们观看的方向。赛斯说，因此当我进入你们的环境的时候，我将我的意识转向你们的方向，意识是观看的方向，他把意识转向我们的方向。在某一方面来说呢，我是把我自己转译成你们多少能够了解的事件。以一种较有限的方式来说，任何艺术家当他把他是什么或其一部分转译成一张画的时候，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因为真跟罗两个人都是画家，所以用画来形容意识的形式，对罗来讲的话是很容易去了解的。罗想要画什么画作，试试把他的想法，把他的意识形式然后涂成一种画作。那么如果一个画家在他内心里面充满着恐惧，充满着争执战争的话，那他可能画下来的一幅画就是诺曼底登陆，或者是小胖孩核子弹投到长崎，或者是广岛。当然你也可以用你的内心的强烈的美感，画出你内心的深度的爱的情感或感动。各位一定知道德国的艺术家杜勒，他有一幅名画 祈祷的手，这幅画呢是永垂千古的，因为他在描述一个爱跟牺牲的故事。杜勒他是一个匈牙利金匠的儿子啦，他有一个很好的年长的朋友，两个人都很会画这个艺术画作。那他的朋友就提一个建议，他说我去工作，你去学习艺术，然后当画卖的钱生活解决之后，另外一个人也可以再去学画画。好，那杜勒觉得这个想法很好，那他的朋友就说，哦，是我提的建议，所以我去工作，你去画画。好，可是呢到一段时间之后呢，当杜勒开始有了收入以后，想要让他的朋友重拾画笔，问题是他的朋友已经没有办法画画了，因为长期做一些苦役之后，他的肌肉，他的手已经僵硬，而且关节变大了，所以永远也不可能再去学习画作了。然后杜勒就把这个手画出来。杜勒虽然很想回报他的朋友，可是他的朋友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学习画作了。然后他回到皇宫，看到他的朋友正在祈祷，他就悄悄地走进去，看到他的朋友跪在地上，用很粗糙的虔诚的双手祈祷着。他祈祷着说，主啊，这双手已经无法让我实现变成艺术家的梦想，好，愿你将我的才华以努力加倍赐予杜勒。对杜勒来讲，他成就了他的艺术，对他的朋友来讲，他成就了他的爱，而两个人的成就都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对一个艺术家来讲，好，他把他的感情转译成一幅画，好，他是说在这里至少可以用这样一个花人身形的比喻解释，我们不是那个画作，但是这个画作当中存在着我们在使用的意识形式。赛斯说，当我进入你们的物质系统的时候，我侵入三次元实相，而你们必须要根据你们自己的基本假设来诠释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法超越我们的物质基本假设来思考任何事情。赛斯说，现在不论你们知觉疑惑，你们每个人在梦境也都是侵入其他的实相系统，而你们正常的有意识的自身却完全没有参与。我们有意识的自身根本就睡觉在床铺上而已啊，我们并没有动啊，可是我们的意识形式已经侵入到其他的次元，也许是比我们更高的次元或者是更低的次元。就好像现在的赛斯呢，他类似像在一种做梦状态，他的一部分的意识呢侵入到我们的地球的实相，而且甚至可以把他的一些观念提供给我们当参考。而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也是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的主观经验也就是物质的经验是把物质性存留在后面的，我们完完全全放掉我们在物质之间的一些主观的经验。而有的时候我们在梦中，我们怀着强烈的目的和互创造性的有效性来行动，虽然在我们一醒过来的那一个刹那我们就忘记了那个梦，可是在梦中我们的确做了很多的有效性的行动，互创造性的行动，而且也带着强烈的目的性。当你想到你存在的目的的时候，你是以日常清醒的生活来想的，但在这些其他的梦之眼里面呢，你也在为你自己的目的工作，而那个时候你以你自己的存在好存有的其他部分在沟通，努力做一些与你在醒时所做的一样有意义的工作。这里赛斯在解释，我们除了用我们的外在感官，用我们的自我意识之外，其实我们也一样跟我们的存有的意识一起在工作。我们在梦境当中，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的白天的生存的目的在工作，做同样的事情，可是我们对其他的 意识形式或在其他实相上的感受呢，我们回到物质世界之后就全部都忘记了。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主要是放在于我们的眼前的这个生活，这也就是赛斯所说的意识是观看的方向。我们现在只观看在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物质空间里面，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意识移到内在里面。好，可是所有事情都同时存在，而且同时在进行，而且为了一个相同的目的在工作着，而工作的目的就是要达成价值完成。所以各位是没有疑问的，我们不是用自我意识，用我们在人生在白天的醒时经验在操控一切，而事实上是我们的内在利用好多好多的自己，不只有是我们在白天的自己，在可能性的自己，在梦中的自己，或用各种方式，我们主要在成就我们内在想要扩展的意识，达成我们内在的价值完成。所以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晰的，我们用我们的意识在体验我们的人生，意识是观看的方向，我们当然不是我们的意识，我们是使用意识的那个存在体。罗的注解现在是10:17，赛斯说，因此当我与你的实相接触的时候，就好像是我进入了你的一个梦里面了。我们在做梦，赛斯进来了。赛斯说，那当我经由真罗伯兹来口授这本书的时候，我知觉到我自己，却也知觉到在我自己的环境里头的我。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并不知道我们自己在睡觉，我们只知觉到我们在做梦。可是醒过来之后，我们发现，哦，我知道我在做梦，而且梦中大概是什么，而我自己的自我意识我也很清楚。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同时能够知觉到他在真跟罗的这个课程当中的自己，也同时可以知觉到他所处的那个环境的自己。或许这就是我们要练就的一生的功夫的地方所在。我之前曾经提到我一个朋友，他说他在一瞬间他突然间完全失去了自己，他觉得说，那这样是不是我放下了自我？那如果说以赛斯这里的解释方式，并非是那种状态。我们虽然处在一种迷幻状态，可是带着我们自己的本身意识。赛斯在描述他口授的时候的状态，他说，因为我只送出我自己的一部分到真跟罗的房间里面传这个赛斯资料，就如你在写信给一个朋友的时候，你在写的时候也许送出你的一部分的意识，却仍然知觉到你坐在你的房间里面在写这一封信。一样的情况，赛斯说，当我在口述的时候，我的意识的一部分现在是存在于这个出了神的拟人之内，所以我比你们在信中送出的信息要多得多。但是这样的一个比喻是蛮接近的，就是我们在写信给我们的朋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用我们的思想，我们在用我们的感觉在写这一封信。那朋友在接受到这一封信的时候，他能够读到感觉到我们的意识形式，我们的情感状态，但是他只是我们花出去的一部分而已。那么赛斯的环境是不是我们死亡之后所处的那个环境呢？赛斯在这里解释，他说，先前我提到过我的环境不是你们所谓的刚死的人所在的那个环境，那个环境我们叫做中阴层，但不是赛斯所处的环境。事实上赛斯所处的环境，赛斯在其他的早期课当中他有提到，他说他在第12个层面，他好努力的跑到第3个层面，而真从第1个层面跑到第3个层面，第3个层面是未分化的，就不属于任何层面，在潜意识等于是中间层，在那个地方他们见面了，然后透过那个地方赛斯才可以把他的资料传过来给真，所以赛斯并没有真正过来，而真也没有真正过去，他们各自传送出一个桥梁，一个意识的桥梁，在一个未分化的层面，在那个地方他们相会。 赛斯解释，他说你们的环境跟我的环境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你们必须要把你们的精神活动具体化成物质，我们利用我们的精神性的活动，然后才能够把我们的想法外化成物质。可是呢，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切了解精神活动的实相是什么，而体验它的切实的灿烂性。赛斯说，我们接受他们本来的面目，因此我们不再需要把它变成具体化，再加以僵化的方式重新再去诠释它，去体验回来。这个意思是说呢，我们在物质的层面呢，我们有一个想法嘛，这个想法我们必须要用生命的过程去体验它，去表达它。就好像我刚提到那个杜勒的祈祷的手，他们经过了这个过程之后，然后他才把这个互相奉献、互相给予的这个想法呢，表现在画作里面。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有一个想法，他就直接物质化了，他不需要经过刚才讲的这个物质化的过程。如果我们想要到下雪的地方去体验下雪的感觉的话，你可能要跑到非常高的高山上，然后必须要在冬天里头我们才可以看到雪景。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当他想看到雪景，他就可以立刻的把他的想法化成在他实际上的体验当中，就直接体验那个雪景的状态了。而赛斯在描写他们对把精神性的想法直接物质化，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他完全接受他的本来面目。如果你今天忧伤，你先接受那个忧伤，你完全接受那个忧伤，你不跟他做任何对抗，所以你能够很清楚的甚至连物质化都不用物质化，就可以体验那一份悲伤了。那么虽然这种体验的方式不同，赛斯说呢，我还是很喜欢你们的地球，现在我能够把我的意识焦点对着它。赛斯不用到地球来脱胎，很慢很慢的成长之后，然后才把他想要体验的想法变成他可以体验。赛斯是不需要这样的。以赛斯的现在的情况来讲的话，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像我们一样就直接亲自的亲身的去体验他所要体验的经验了，他不必要再去脱胎，他可以直接就亲身体验。赛斯说，我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跟你们一样马上体验你们的生活，但我也能以许多的方式去感知它。而这种能力啊，这种方式是你们现在在地球的自己是这辈子做不到的。虽然这里提到说我们在这辈子都很难用赛斯的方式想要体验什么就可以亲身体验它，不过呢，赛斯在这里提到说有一些读者可能灵性的各方面的天赋比较强的，他们立刻可以直观的领悟到赛斯在讲的到底是什么。因为你们早已经怀疑了，你们是透过虽然色彩丰富但是极度扭曲的一种转型的镜头来看现在的经验。但是呢，也不要忘了，如果广义来讲的话，物质实相本来就是一个幻象，它是由更大的实相所引起的幻象，而这个幻象本身自有其目的跟意义。所以各位，我们这个物质实相是由更大的实相所引发出来的，就好像在上课之前我提到的，我们的想法都变成很多在我们之下的一些森林的星球，那我们这个星球是由我们更高的次元的人的想法形成这个星球的。那么好像是盘古开天，我一开始所提的那个例子，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实相，我们所体验的生活，它其实是来自于更大实相的幻象。还是量子力学家所说的，显次系是从隐次系来的，而隐次系是从超隐次系来的，超隐次系是从超超隐次系来的。我们这个实相是个幻象，可是这个幻象是从在前面更大实相所产生出来的幻象所产生出来的。 然而我们这个更大实相去产生我们物质的这个幻象，当然这个幻象本身有它的目的跟它的意义啊。这个时候赛斯让罗休息，他说你可以休息，在10点31分真很快的就脱离出神状态，但他不记得任何的资料啊，并不一定想今天晚上得到回答啊。罗问了一个问题，能不能在一个夜内，可能是罗的一个好奇心啊。罗就问真啊，他说他可不可能在一个夜之内每天晚上替赛斯口述这本书，然后在一个夜内完成，那或者是他必须要有更多的分量的日常生活来增加这本书的内容，或者是必须要经过好几个月才能够让书传过来。他问这样的问题。那么在10点40分以同样缓慢的步调继续，赛斯说也许这样说好了，物质的实相是实相所采取的一种形式，就是其他的实相用物质实相来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方式，不过在你们的系统，你们把焦点非常强烈的对准一个相当小的经验的范围之内啊。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说我们能够自由旅行过很多的数目不等的其他实相，而我们目前的经验包括了每个实相中所做的工作。赛斯说我没有意思要贬低你们现在的人格或者是肉体存在的重要性，其实刚好相反哈。赛斯说三次元的经验是一个无价的训练场所，你所知道的你的人格同他的记忆的确都会长存的，但它只是你们全部本体的一部分，就像你这一生的童年是你目前人格极重要的一部分一样，虽然你现在早就已经超过了一个小孩多得多了。我常常在想，我们的三度空间，我们的物质世界，如果它是一个训练场所，是一个教室的话，各位，你怎么可能在想说我用什么方式可以解救所有的人呢？我们不可能把这个教室全部都打掉啊，我们还是要让想学习的人进来这个教室学习。所以因此赛斯常常在讲说，其实旧世界根本就不是你的责任，不过产生一个美跟爱的感觉却是你自己的责任，不是你要去救世界，而是在你内心里面你产生一个对自己的了解跟对别人的悲悯，这个部分是重要的。赛斯说你将继续成长发展，也将逐渐的知道其他的环境，正如你离开了你的童年的家一样，但环境不是客观之物，是独立于你自己之外的物体的集合。环境不是客观的啦，环境是主观的。主观的意思是什么？主观的是你的想法造成环境，所以环境不是客观，你在那边会受到伤害，会受到影响，而事实上环境只是我们的内心里面对外的一个物体的集合物而已。所以他说相反的，你们造成了你们的环境，而他们就是你们自己的延伸，是由你们的意识延伸向外的一个精神性的具体化。所以我们的环境是什么呢？其实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反射嘛。所以如果说我们一直想要去改变外面的环境，还不如回到内心里面，当你的内心的状况改变了以后，外面的环境才有可能改变啊。如果我们内心里面不改变的话，外面环境它不是客观的啊，所以因此你怎么改它都没有用啊。意思是说呢，是啊，你不断的把外面的情况想要去改变它，可是你不断在投射相同的东西在外面啊。就好像我之前所讲的一个家暴的妇女，她在结婚还是家暴，不是家暴在她的生命当中产生对她的伤害，而事实上是她的内心里头必须要去改正某个因素，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的生活，而不是暴力。身体是我们心的反应，而外面的环境其实也是我们所造成的，跟我们的身体是一样，外面的环境是我们心的集合物，我们形成它，由我们自己延伸到外面的情形。 所以因此当你对外面的环境如何的不满意，其实是不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不满意呢？我们如果只想要改变外面的环境，其实真正要改变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因为当我们改变以后，我们投射到外面的情形就会改变嘛。那如果你不断投射外面的景物，然后你去想把外面的改掉，就算外面的环境让你去改掉好了，可是改掉之后你重新再投射出去，不就是原来那个东西吗？就好像在电影院，你不喜欢投射到荧幕上的某些不好的景象，可是就算你今天把这个荧幕上来用各种方式把它刷洗掉了，然后你把你的放映机一打开，不就又投射同样的东西吗？这个意思是很简单的，主要的问题是在我们无法真的了解我们不在身体里面，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意识所投射出来的，而也没有真正的外面环境，是我们的意念透过身体去体验外面的环境，而这个外面的环境也是我们的心念所创造出来的，是我们的意识焦点所形成的，所聚合的，所要具体化的那个部分。所谓的外面环境是我们意识延伸向外的精神活动的具体化。赛斯说，我会告诉你，你究竟如何造成你们的环境，我按照同样的法则也创造我自己的环境，虽然你结果会造成实质物质，而我却不然。赛斯在这里说，现在我等下一节我会就这一点继续把它解释得更清楚。罗回答说好的，好，所以在10:56暂停。然后呢，赛斯说呢，你问的那些问题我现在可以回答你，好，这个书可以每页都书写，好，就每天都可以传都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以现在的方式进行也可以，好，但是总是要留一些余地给自发性跟意外之事，因此你们的经验当中的任何事都可以拿来当例子，或者是当作是一个引子，然后呢绘出一个赛斯想要表达的一种状态，就是赛斯本来就有意要讨论这个主题的，不过你们会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会发生某些事情，而那些事情可以拿来当例子。赛斯这个回答是说呢，如果你们要每天上课当然也可以，不过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是透过一段时间从你们日常生活发生的一些事件当中，就地取材，因材施教，这样所创造出来的课程会更加的精彩。而赛斯跟真跟罗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赛斯已经知道真跟罗明天后天或以后的一个月之内会发生什么事情，赛斯当然是能够预知所有要发生的事情嘛，因为赛斯并没有在时空之内，所以他很容易的知道用什么事情要发生的角度来写他自己的书。好，赛斯讲到这里，然后又回过头来，我们不是在10:02的时候呢，赛斯讲过一次了嘛，这里赛斯又讲了一次啊，他说，我只是建议鲁伯，你要不要试着把你的床位移成南北向，一个礼拜就好，一个礼拜你试试看，只要一个礼拜你看看结果怎么样。罗就说，好吧，我们的睡网很小，很不容易把床换成南北向，因为如果换成南北向的话呢，真就没有办法从唯一的窗子上看出去，所以主要为什么不搬床的原因，为什么不按照赛斯所说的南北向来换他们的床铺，是因为真很喜欢看外面的景色，他觉得用现在的方式他才可以真正去浏览外面的景观方式。罗解释，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跟真才没有把床换成南北向的这种方式，不过赛斯真的是很坚持，从早期课到这里，就单单这一节就已经提了两次了。讲完了这个床铺的问题，床事之后，赛斯说，我衷心的祝福你们两个晚安，这节课到这里就结束了，519节我们就 可能在这里停掉了哈。十一点钟，罗在注解真的状态哈，真说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哈。啊，当真离开了出神状态的时候，这么讲哈，他说我觉得似乎从赛斯开始口授此书以来哈，就没有多少的时间过去，但主观的我却觉得到此为止。书已经有大堆的资料都进来了，可以说我是在表达一个累积或者是丰富的经验。我现在只是在找一个词句，怎么样把这个浓缩的丰富能够一个一个表达出来而已。各位，真的这种表达方式有没有像我们在网络上去download别人的资料？看起来呢，我们也许只有了解到一小部分，可以看到一小部分知道了，可是大部分的资料它继续的在 download。 换言之，灵魂永生这本书在这里才519节，才过了没有几节课，可是事实上已经有大量的资料已经传递，已经被赛斯硬塞在真的潜意识里面了。也就是说，其实真已经收到了这本书的大部分的资料了，虽然口述还没有继续了，但是呢，资料已经全部都来了。真的看法只是必须要从这些丰富的完整的资料当中去找一个措辞，怎么样能够找出一个词句把它表现出来。真是用一个图书馆的比喻啦，真觉得好像是进入一个图书馆，好像大部分的资料丰富的经验已经累积下来了，所以他是用图书馆在比喻他收到的资讯，但没有暗示他是从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图书馆得到这个资料。所以各位，我们在看真在传赛斯资料，不是在当下才从赛斯的口中把一些资料传递出来，事实上呢，已经有大量的资料在白天在晚上在任何时候他都download下来，然后就好像图书馆那么多的资料已经储存在真的内心里面了。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说故事时间，我们的天方夜谭就到这里结束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也是由衷的衷心的感谢很多的朋友在网络上留言给我哈啊！对我来讲的话，这些都是我的动力啦，是对我的支持，我的力量的来源。虽然你们在表达你们的感谢啦，对我来讲的话，我当然是愧不敢当啦，不过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会以衷心诚挚的感激感动去回应你们对我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在此奉上我最诚挚的感谢跟祝福，感谢你们的丰盛，感谢你们给予我的支持。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再见。